他犯了罪，所以在耶路撒冷里头是没有干没有洁净的，里面有偶像啊，他里面有偶像，他里面犯了许多罪，杀人有许多罪，他们把先知也杀了，这就是他们的罪。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耻辱，就都藐视他，他自己也叹息吞口。一个他被藐视不被人尊敬，他自己也叹息也退后啊，又觉得像我已经没有神的存在，没有神的安慰，人都不能帮助我。第九节，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。什么叫做污秽是在衣襟上呢？衣襟的意思，衣服啊，是指说衣来讲，我们穿衣服啊，我们的衣啊，跟把衣服我们都比作我们的衣啊，我们的衣，那是以衣服来代表我们有没有衣。好，我想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读约伯记第二十九章。第四节，约伯记二十九章十四节。好，我读好了，这一节。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。什么叫做衣服啊？那是公义。什么叫外袍啊？公平。所以他为什么他的污秽在衣服上啊？衣襟上啊，就是他没有公义啊，没有公平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没有公义，没有公平，所以他的衣服就是污秽，就是污秽。他不是想自己的结局，哀歌的第九节，第一章的第九节。刚刚我们读的是约伯记的二十九章十四节，啊，十四节，那里就说到，公义是衣服，公平是袍，冠冕就是袍，就是我们外面。因为神看我们，我们这个人是属肉体的，我们所做的公义公平，他就给我们当做外袍给我们穿上，我们穿上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他的衣裳是污秽的，因为在他的身上没有公义，也没有公平，都是罪啊，所以就显出污秽了。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啊，他没有想到我的后果，所以非常的败落，无人安慰他。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夸大。”他现在挪到这样一个程度，这样一个地步，原来他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的结局呀、啊，没有想到，所以他一直在那里犯罪。但是现在他知道了，所以他就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夸大。”所以在这个这一章的里面呢、啊，从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呢、啊，你看他这里有几个名词。啊，有几个名词，一个名词第三节的犹大，第四节的西安，第六节的西安，第七节的耶路撒冷，这个是代表犯罪的地方，神要审判的地方。另外你再看第五节，敌人，他的敌人，他的敌人。第七节你又看，落在敌人手中，敌人看见，都是敌人。 你在下面再看第十节，敌人伸手啊，第九节你也看到仇敌夸大，你看见仇敌，第九节有仇敌，第十节还有敌人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，站在他对面的都是敌人，连他的朋友都变成他的敌人，都成了他的敌人，所以他落到这个痛苦的里头去，没有人能够安慰他。 十节，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，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，忍着外邦人一层吩咐，不可入你的会中啊！你看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，圣殿里面有圣所，圣所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，但是外邦人现在进去了，本来外邦人不能够进去的，不允许进去。 那么现在进去了，就是神已经不保护他自己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神不保护圣所了，神不保护这个圣殿，啊，不保护圣殿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神要耶利米到殿里面去跟那些礼拜的人讲，这个就要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。
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。这个是在第七章啊，耶利米书第七章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好吧，请各位读一下。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“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话，说。” 你们进这些门，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，当听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你们不要以靠虚谎的话说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
到了一定的时候，神就不顾自己的殿了，不顾。 所以今天啊，教会也是这样。你千万不要讲这是神的教会啊，不一定啊。如果教会里面不是让神在那里掌权，不是让神在那里管理，教会不是神的国在那里彰显，一样的不顾。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你就看见有四种类型的教会要继续到做。 三个都是神所责备的，都要悔改的教会，包括天主教，只有一个教会是神没有责备的，是神所已经有关联的。所以神今天不一定就是我们所想象的，神可以不顾他的教会，不顾他的教会，历代以来神都是这样。 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，我们不听神的话，我们还觉得这是教会，不一定，神已经可能已经离开了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，他们就认为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巴比伦王怎么敢来啊？这是耶和华住的地方啊，神要保护他自己。我们记得在旧约这里头，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。 你看见神的约柜曾经被掳去了，神也不顾啊，对不对？神也让他的约柜被掳去了，啊，那个时候，但是神会自己保护他自己，啊，不是要我们去保护他们，好，现在我们再读第十一节，他的民都叹息，寻求食物，他们用美物换粮食。 要救性命，他们说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们甚是卑贱。他们没有食物了，在当时是没有食物，可能是围城有饥荒，他们也没有人能够去做这个田地，没有食物。在今天来看，属灵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生命的粮，没有生命的供应，神没有把生命的粮食给他们，所以他们非常。 饥荒，他们的生命要救自己的性命。 而落到一个卑贱的这个地步。这一段，这一段是说犹大、耶路撒冷、西安，怎么是因着他们的罪受到神的刑罚，所以他们的朋友都变成他们的敌人，他们所亲爱的都成为他们敌人，现在他们就落到敌人的手里去了，敌人手里去。所以在这里没有侍奉了，对神没有侍奉了，圣殿谁也不管了，圣所外邦人都进去了，谁也离开这里了，谁也不供应他们，他们就落在很卑微的地步了。因为他们犯罪，原因就是他们很多的罪离开神，而离开了神。现在下面我们从第十二节到十七节，你看，你们一些过路的人呐、啊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是耶和华在他翻列路的日子，是我所说的。这个是对过路的人讲，啊，过路的人讲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在旁边看见耶路撒冷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他就自己在那里向他们做见证，他自己做见证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，这是他失败的一个见证。这是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有像证明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啊，我那就是耶路撒冷，有没有我的痛苦？这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，是我受的苦啊。十三节，他从高天似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。这一个就是使他的肉体受苦啊，进入他的骨头，克制了我。他铺下网罗，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。他是我终日凄凉的宝藏，因为神把网罗摆在他的脚上，真是火烧到骨头里头。神的目的是要他转回啊，这是他的管教啊，把他转回。所以他终日凄凉乏昏，凄凉乏昏不是肉体里面的，是魂里面的，他的思想感情乏昏了。所以他的肉体和他的魂都在神管教之下，管教之下。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恶神附在我颈项上，他使我的力量衰败。这个他就是指的神啊，指的神。因为十三节的他也是指的神，这里又有，所以这里有我，十二节有我，临到我的痛苦。十二节就说的是耶和华，是他是火进到我的骨头，是他是网络判我的脚，是他是我终日凄凉乏昏。他现在找到了，不是他的敌人啊。第一段是说敌人，对不对？这一段马上是说他了，那就是说他进一步的看见，如果他看见他的敌人，他可以去想办法再打敌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有的国家打败了以后啊，是吧，慢慢这个恢复几年，对不对？再去把敌人打败。这个他现在看见不是敌人的问题了，是谁啊？是他，是耶和华。所以这个就没有用，没有意思了。你要去打，你能够打到耶和华，那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了。所以是我十四节，我的罪过的恶，神因着他的罪放了一个恶在他的身上，这个恶是神捆绑在他身上的，绑在他颈项上的。神使他的力量衰败，神把他交在他不能抵挡的人的手中。所以这里就看见他认识了，这是神做的，不是人啊。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常常看人啊，啊，一件事情来看人，妻子可能看丈夫，丈夫看妻子，这就是你做的嘛，你就做错了，对不对？彼此埋怨， 或者我们埋怨同事，或者我们埋怨什么人，这就是你所说，没有看见什么。如果我们看见神，我们就进一步了。我们就说神啊，这是你允许。这一件事情领导好，是你允许。啊，允许。我想啊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一定要眼睛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不看事，不看人，不看物，我们乃是眼睛看见神。 如果神不允许这件事情不会出现，如果神不允许，怎么这个人能够会对我说那样不客气的话？如果神不允许，我家里怎么会出这么一件事？因为我们基督徒，神所给我们的都是神亮过，神亮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头发都数过，头发都数过。 如果神不允许，一个麻雀都不能掉到地上。我们也看见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万有都在主的手里。万有都在主的手里，你看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圣经，我们主耶稣 啊，所以马来马路罗马书才告诉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啊，叫做爱神的人得益处嘛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万事都在那里工作，但是工作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有人骂我，可能这句话是神允许他来骂我的，这句话的目的是要使我得益处。有人做一件事情使我讨厌，可能这件事情是神要他来做的，我就要使我得益处。你要看见万有都在神的手里，好，这样我们的眼睛就不看人了。如果看人，你可以跟他吵一架；如果看人，你可以跟他打架；如果看人，你可以报复他一下。如果你一看到神，你就不说话了。啊，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啊。第一段，他是看见敌人，他也看见他有罪，他就看到敌人实在厉害。但后一段，我们就看都是他的神呐、啊。因为神管教他，他相信他的一切遭遇都是在神的手里。十五节，主轻弃我中间的一些勇士，本来这些勇士都能打仗的，他也有将军啊，也有首领啊，现在都不行了。为什么？神把他轻弃了，遭遇多人攻击我，要压碎我的少年人。这些勇士都是少年人啊，能够打仗的。主将犹大居民揣下，像在酒榨中一样啊。什么叫酒榨中？你知道这个葡萄啊成熟了，葡萄成熟以后不是就完了，这个葡萄成熟以后要把所有的葡萄摆在酒榨里面，要用脚去揣啊，一直揣到葡萄变流成了水啊，把葡萄完全变成紫水了，好，然后最后才能使它变成酒啊，他们变成酒。所以神是把犹大人揣在脚上，揣的目的乃是要他能够成为酒啊，这是神的管教，成为酒。你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，他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他不结果子的这就砍去，不结果子，神很着重的，葡萄树一定要结果啊，要变成葡萄啊，我们要变成葡萄啊，变成葡萄以后怎么办？那就十字架。最后这个葡萄是要经过揣啊，要在酒榨里头揣，最后揣了变，那么就是变成葡萄籽了，葡萄籽以后再变成葡萄酒，你才能够 温暖的心，他们是快乐。你看那个成为一个奠基，现在神的面前，一个不结果的，你当然就没有葡萄了。这种神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就像一个葡萄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甚至一定要把我们变化，最后到神的酒，葬里面的酒。
十六节，我因这些事哭泣，我眼泪汪汪，因为那当安慰我、救我性命的，离我甚远。那就是神离他太远，只有神能做到心里面到太远。我的儿女孤苦，因为仇敌得了胜。十七节，西安居首无人安慰，耶和华嫩雅各已经出力，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见之物。
就是说他们要怎么对待他，就怎么对待他。里面充满了罪恶，因为耶和华已经下令，已经出令，要使四位的人做他的仇敌。好，这一段就是他有一个转变，认识这是神做的。第十八节，因为认识神做的，他这里就承认罪，承认神是对的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 你看，他承认神是对的，他是对的。他这样待我，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。一个人受神管教的时候，真正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他不会和神吵架，他真的说神啊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公义的。你待我，是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。 众民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看我的痛苦，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，我招呼我所亲爱的，他们却愚弄我，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事物救性命的时候，就在城中弃绝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，所以我竟然做了这样。所以在这里。 一个受神管教的人一定看见一件事情，神是公义的。神啊，你这样领导我这些事情，我看见你是公义，我是不够的，我是有罪的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就有福了，我们就有福了。神的恩典就要来了。好，第二十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在极难中，我心肠扰乱，我心在我里面翻转，因为我大大悲你。 这里是说他的魂里面的难过，你看心肠扰乱，心在我里面翻转，他是求神，看他在这极难。一个基督徒如果落在极难的里头，请你注意一件事情，不管你遭遇任何大的困难，你完全失了一切的希望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回到神面前去，一定要赶快。啊，一定要赶快。啊，最近有一个人问我。 他说：“基督徒自杀是不是罪？当然是罪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走那一条路，基督徒啊，任何一个难处你都要走，你一定要回到主面前去。主总有救法，就是往回祭，主总有救恩。所以这里你就看底下有救恩，因为他认自己的罪，因为大大悖逆了。在外刀剑使人丧子，外面来说刀剑把他儿女都杀掉，在家犹如死亡。” 就在家里，他好像也是死的一样。因为什么？心肠扰乱，心在我里面翻腾了，就好像也是死的一样。听见我叹息的人有，安慰我的人全无。他在那里叹息，天天在那里叹息。夜间，他在那里痛苦，泪流满腮，没有一个人去安慰他。我相信一件事情：当一个人受神管教的时候， 当神是一些环境领导我们，是我们里面很难过的时候，你不要到外面去找安慰，你不要找。我们常常要这样去找安慰。我明明叫做我找弟兄姊妹交通，实际上我就希望你安慰我一下。我那个丈夫对我实在不好，你看这些事情，这些日子我们两个吵架，哎呀，你没有看见神的时候。
下一次我们唱完就把它录起来，录起来我们就把这个诗歌给不听上。我们想，我觉得把第二章读完以后，我们不读第三章，下一次读第三章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想交通另外一个题目，好不好？
那么幸福的一读好吗？
耶利米哀歌第二章，主何竟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，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，他发怒请赴犹大民的宝藏，使这宝藏瘫倒在地，他入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，他发烈怒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，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，他像火焰四围吞灭，将雅各烧毁，他张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，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，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，像火一样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，拆毁百姓的宝藏，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，他强取自己的帐幕，好像是园中的窝棚，毁坏他的聚会之处。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，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。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，像在盛会之日一样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。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，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，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，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，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，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，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，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我的心肠扰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灭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。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，好像受伤的，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，对母亲说，谷酒在哪里呢？耶路撒冷的民呐，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？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？锡安的民呐，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？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，谁能医治你呢？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，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，摇头说，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，就是这城吗？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，他们嗤笑又切齿说，我们吞灭他，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，我们亲眼看见了，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，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，他请赴了并不顾惜，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，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。锡安民的心哀求主，锡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泪流如河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同人泪流不止，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。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观看，见你向谁这样行，不然岂可知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？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？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，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，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，你杀了并不顾惜，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，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，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，仇敌都杀尽了。
我们上次读了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，我们在说到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题目，耶利米哀歌的题目原来不是耶利米哀歌这几个字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何竟 就是今天我们第二章的第一节，主何进，啊，用英文来说就是 how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落到这一个程度？今天的第二章仍然是，我们读了二十二节，又是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，每一节是第一句话是一个字母，就是一个这个词。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说了一件事情，我们说开始耶利米先知在做哀歌的时候，是先说到耶路撒冷，说到西安，他遭受了苦难，他的苦难就是他的地位变了，朋友也变了，他失去安息，都变了，而且改变以后，他的仇敌就亨通了，啊，在耶路撒冷大大的使他受苦。但是到后面马上就转过来，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苦临到他们的身上，是谁给他们呢？所以第一节第一章的从第十二节以后开始，你就看见是他，啊，十三节的第一个字是他，对不对？他一字你就看见他从高天时候进入我的骨头啊，十三节。原因第十四节，我的罪过的恶是他受所担的，都是他。所以他就从这些苦难里面认识一件事情，这个问题虽然是仇敌在哪里做，敌人在哪里做，但是是他在做，是神，啊，他已经看见了这些苦难是来自神。所以最后先知就有祷告，啊，你看二十节就先知祷告。所以在这个耶利米哀歌里头有四方，有四个方面，啊，或者有四个主要的人物，一个就是神，第二个就是先知，啊，先知有许多的话。第三方面就是以色列，或者说耶路撒冷，或者说西安，这是一方面。第四方面就是巴比伦王，就是他们的敌人。四方面。所以你看，他先知一直从这四方面来讲，啊，四方面来讲。今天，所以我们回到第二章。我们今天在读第二章，你就看见第一节，主何进发怒？你看，这是说到耶和华了。为什么主发怒？他使黑云遮蔽西安城，西安城是第二方。啊，他这里还没有说到敌人呢，就是神在那里做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。本来以色列是很高了，属天了。为什么以色列会属天呢？那就是在以色列，在西安有神的居所，在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，天上的神是住在他们的中间。好，所以他们就很高，但是现在他们是从天上扔到地上，一塌糊涂了。在他发怒的日子，这个他又是指的神，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了，因为诗篇告诉我们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神的脚凳嘛。神的脚凳是在西安山，在耶路撒冷，神不纪念，他的脚可以不放在这个耶路撒冷，不放在以色列的中间。第二节，主吞灭雅各的一切住处。你看这里好像没有说到敌人啊，就是说到神和雅各的关系。雅各就是以色列的，就是说到神和西安的关系，并不顾惜。这就是神在管教的时候，神不会人手的。我们在读希伯来书说，我们的神呢是烈火，神是一定要管教，要达到他的目的，这是神做的。他发怒，寻复犹大民的宝藏。这犹大这个国家，它有一个宝藏，就是使敌人不能够打进来，怎么来防备的？就是这个宝藏已经屈服了，是谁屈服的？是他，他不说敌人屈服的是他， 所以这一下就回到神的面前去。我想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从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看，从教会来看，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也是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主耶稣，这是这一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啊，就是我们自己，在当时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西安。第三个方面，他们当时的敌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许多人事物啊，遇见的许多人事物啊。第四个，先知，那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。所以圣灵，罗马书第八章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也是这四方面。但是先知他看见这些事情领导以色列以后，他很清楚，他不是去看敌人，权柄不在敌人的身上，是在神的手里，所以他很清楚，他就看得出。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问题，我们很少我们是看到主身上去啊，我们都是看人啊。今天你说一句话得罪我，好啊，那我就把你记在我的心里啊，好了。这就是我们，如果神要使我们有亮光有启示，我们就看见了，不看人，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不看人，我们要看谁？我们也看见好，我们要回到神里面看见。这一个是蒙拯救的路，这一个乃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道路，就是我们不看人。
谢谢我们真是感谢你，若不是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枉然。所以我们求你今天用你的血洁净我们，洁净这一个房间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灵真的向你敞开。你不看我们这边的失败亏欠和软弱，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仍然启示你的亮光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让我们的心灵乃至在这里高举，愿你在我们做中间做主做王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今天要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。我们想我记得把第二章读完以后，我们不读第三章，下一次读第三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想交通另外一个题目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去内读看。我们上次读了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，我们在说到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题目，耶利米哀歌的题目原来不是耶利米哀歌这几个字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何竟，就是今天我们第二章的第一节，主何竟啊，用英文来就是 how， 为什么，为什么今天落到这个程度。今天的第二章仍然是我们读了二十二节，又是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，每一节是第一句话是一个字母，就是一个这个诗歌。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说了一件事情，我们说开始耶利米先知在做哀歌的时候，是先说到耶路撒冷，说到西安，他遭受了苦难，他的苦难就是他的地位变了，朋友也变了，他失去安息都变了，而且改变以后他的仇敌就亨通了啊，在耶路撒冷大大的使他受苦。但是到后面马上就转过来，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苦临到他们的身上，是谁给他们呢？所以第一节第一章的从第十二节以后开始，你就看见是他啊，十三节的第一个字是他，对不对？他一字你就看见他从高天是否进入我的骨头啊，十三节。原因第十四节，我的罪恶罪 罪过的恶是他所绑的，都是他。